于成龙武昌上任，升了官了。但是升了官了不假，这事儿都跟着来了。官儿越大，风险越大，担子越重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湖北巡抚张朝珍向他交代任务，把眼前的形势，吴三桂怎么造的反都跟他讲。哎呀，于成龙脑袋瓜子嗡嗡直响，感觉到责任重大，不仅要管地方的行政，还要管理一部分军队。他是军事上的外行啊，到了现在不能推卸责任，首先要确保武昌府的安全，大敌当前，开不得玩笑。就这样，于成龙拜别巡抚，回到衙署接管了一切。几天之后升堂理事，这武昌府是湖北省的首府，案件多的是。咱这么说吧，于成龙忙的头不抬眼不睁，累的是迷迷糊糊，一日三餐都得耽误了。这还是小事，特别是感到头疼什么呢？吴三桂反了，北京方面从全国调集大军，要阻止吴三桂进犯湖北，特别是要保卫北京的安全。从南边这个军队日夜不停地往这运大兵、骑兵、炮兵，一天跟流水一样。这武昌城是咽喉要地，必须得通过，人心惶惶，乱马人慌，说在这一走一过还行，并非如此，你得支应前敌粮草，大兵不得吃东西吗？马不得喂吗？要这个要那都得地方官支援，这是头一等大事。地方官如果慢待了，脑壳就没了，就应酬这事儿都忙不过来。这于成龙忙的脚后跟打后脑勺啊，又齐备粮，又准备草，还得款待这些当大兵的。当大兵的到前敌去玩命，这帮人心里头不高兴，脾气还挺暴躁，见人就打，见东西就拿。好端端的武昌府，让这些大兵折腾的是乌烟瘴气。这一乱，案件是接踵而至。一般小偷小摸的还好办，就大兵在这路过也就几天的功夫。这天早晨，于成龙刚吃了点粥，就听前厅那块哭哭喊喊的，什么声音？就听当差的说：“你走不走？你走吧！打打打打打！别别，那么大的岁数了，把耍死狗把他架出去，扔沟里去。”就听一个女人的哭声：“天哪！”冤枉啊，我冤枉啊，我要见于大人呐、
啊！于大人哪有功夫理你，我就嫁出去嫁出去。
没说嘛，于成功是清官，就一皱眉，心说怎么回事，把筷子放下了，他也不吃了，皮带撩袍迈步到了前厅。他一看，五六个当差的围着一个老太太，这个老太太在地上坐着，披头散发，满脸泪痕，嗓子都喊哑了，什么事儿不清楚。于成龙迈步过来了：“
哎，朱啥？怎么回事啊？”“
大人，大人，这彪老婆子半傻不奸的，就在这连喊再叫，非要求见大人，说有冤枉。我们知道大人您太忙了，一晚上睡不了一个时辰的觉，我们心疼大人，劝他赶紧走，他就是不停在这撒泼，你看这怎么办？”“
哎，你说他又傻又黏，你有什么证据？
我呀，这么久我倒没有，我就看他的表现。
胡说，老百姓有幽暗吗？不上这喊上哪喊？哎，你们不问青红皂白，如此胡来，下不为例。哪个再敢胡来，我绝不答应。
是是是。
于成龙就蹲下了。
老大嫂，你有什么冤枉，尽管讲来。
骗我。
老太太一看一个人满脸陪笑蹲在自己面前，虽然他不懂官的品级，但看穿戴，这个人是负责的，肯定比那帮人官大，不见那帮人不能请安，不能点头哈腰的。
我有冤枉，我要见于大人。
你找于成龙吗？
啊，这不是，
本官就是于成龙。
哎呦，
老太太一听把眼泪擦擦，扑通给于成龙就跪下了，以头触地。
大人冤枉啊，大人呐、
啊！别哭别喊，有什么冤枉咱到屋去说去啊，千万别哭。哎，本官我注意听着，你真有冤，我一定给你做主。
我谢谢大人，我听说你是大大的清官。
进了屋了，于成龙也没升堂，没那个必要，找一间屋，于成龙坐下，让老太太也坐下，告诉手下人给端碗水来，让他熨熨嗓子，打个手巾板让他擦一擦。你看在那个年月，于成龙对老百姓就这样，老百姓能不欢迎这样的官吗？你不管是什么官，你一端臭架子一摆谱，摇头晃屁股，舔胸别肚，老百姓不待见。所以于成龙颇受欢迎。老太太擦擦脸，喝了口水，
老爷是这么回事，
说说说来，记记。师爷把桌子准备好了，提笔在手，把纸铺上，在旁边记住。老太太这才说，
大人呢，我有个17岁的大女儿叫大凤，被人给强暴了。
17岁大姑娘叫人强暴了，您还不明白？老太太不愿意说这事儿，家丑不可外扬，但是现在实在没办法，见了于成龙不说，你说什么？于成龙一听就得皱眉。哦哦，你的女儿大凤被人强暴了，谁强暴的你知道吗？
我知道，听听我说说是这么回事。我们呢就住的武昌府东关外叫东风乡的人，现在这些日子俺们那个乡里啊住的都是大兵，这大兵一走一过有在那住的，周围都是兵营，咱老百姓听说他们都是赶奔南边去打吴三桂，你说这些人劳苦功高，为老百姓去玩命，俺们也怪心疼的，所以老百姓和我的乡亲们主动给他们送饭送水慰劳大兵，我的大女儿二女儿也都跟着，这大凤两三天了就跟着我这老婆子，又送茶又送粮。事情就发生在昨天，来了一队大兵在我们乡外头安的营盘，我呢偏赶忙，我就没跟着，我让大凤啊去送茶，大凤去了一去就没回来，把我和我们老头连他妹子都急坏了，怎么找也找不着。今儿个早晨，我姑娘被兵营的人放出来了，披头散发，让当大兵的给强暴了。
嚯、哦，有这等事？知道谁干的吗？
知道。 我都打听出来了，那个当官的什么官我不知道，反正是个负责的，他姓张，叫张富贵。嗯，我女儿都说了，就是他见我女儿有几分姿色，我女儿往帐篷里给他送茶，让他把手拽住，把嘴给堵上，折磨了一晚上，第二天才给放回来。我女儿回到家之后痛不欲生，又要上吊，又要投河，俺们两口子好不容易才把他安稳住了。这孩子哭的嗓子都哑了，精神有点恍惚。你说老爷，我们家出来这种逆事，我该不该前来喊冤？听说大老爷明镜高悬，您是大大的清官，请老爷给我们做主啊。于成龙半天没说话，气得脑筋都蹦起来，畜生败类。于成龙啊，心里生气归生气，知道这个事儿不好办，他不是普通的老百姓啊。老太太虽然说不出他的品级大小，那是军队里当官的，我是地方官，他归军队管，这是事关军政的交涉，令人头疼。特别是战争年月，当大兵的无名火都挺高，尤其一些兵痞和兵赖极难对付，杂衙门打地方官的事时有发生，但是不能因为这个不管呢。于成龙站起身来，喊了一嗓子：“来人，把王强给我找来。”时间不大，在外边进来个小伙子，长得虎头虎脑，三十来岁，从衣着来看是个捕快班头，专管抓差办头。王强进来：“大人。”“王强，你马上带上几名弟兄，跟着这位老妈妈先到东风乡去，他到他们家看看，见见他女儿大凤，另外你带着关媒婆前去验一验，跟老太太说的一样不一样，而后拿我的飞仙火票骑快马，把张富贵给我抓捕归案。”“
我也是。”
王强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，也听不明白呀。“老爷，我不知道这怎么为什么呢？这张富贵谁呀？”“哎呀，没有时间跟你费舌头，你跟老妈妈一边走，让老妈妈一边给你介绍。”“哎。”王强深知于成龙啊说一不二，不敢啰嗦了，拿着飞仙火票，带了六名弟兄，算他七个人，准备了七匹快马，跟老太太往东关走。一边走一边他问呢：“老妈妈，怎么回事？您跟我说是详细的说。”“哎哎。”老太太一行鼻涕两行眼泪，把对于成龙说那些话跟王强说了一遍。“哦哦，妈的。”王强这人也很正直，“呸，他妈真是畜生，谁家没有姐妹，谁家没有儿女呀？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来？真是可杀不可留。”他这火大了，那六个当差的也挺生气，说话间到老太太家了，姑娘在里屋呢，有几个好心的邻居，老太太大妈正在屋规劝，帮着老头在这看着，估计姑娘就寻死了。就姑娘哭的嗓子也哑了，跟泪人相似。王强看了看这姑娘，大老爷们没法问呢，带着官婆子。官婆子是什么呢？按现在新名词就是法医，那年头啊叫官婆。哎，这个官婆这人很有经验，能有五十来岁，进来里屋了，劝劝姑娘：“你说把你强暴了，那得检查，光凭嘴那么一说不行。姑娘是黄花大闺女，没破身，
那么叫人强暴就等于破身了，所以得看看。时间不大，官婆出来了，跟王强说：“秃头啊，证据确凿，确实姑娘被强暴了。好了，好，你把姑娘叫出来，我跟她说几句。”这姑娘出来了。羞羞答答，他娘就劝丫头啊，你想出气不？你想报仇不？你就别怕见人呐，这是给咱当家做主的捕快头来了，于大人派来的，有啥你就跟他说啥。尽管如此，姑娘一直不抬头。王强就说：“大妹子，你也别害臊，是吧？你能不能记得这个张富贵长啥样？”说呀，丫头，你记得长啥样吗？
那怎么不记得？剥了他的皮，我认识他的骨头。
妥了，妥了，妥了。王强说：“你认识就好办，现在咱们就抓他，给姑娘你出气，给你报仇。走走走走，带着老太太，带着姑娘，几名差人骑着马，到了东关大兵营这儿。”结果到这还扑空了，怎么您军队开拔了，吃完早饭走了？哟，这可怎么办呢？王强着急了。你说回去跟于大人一说，于大人非得发火不可呀。不行，这事儿我得问清楚了，跟附近老百姓去打听，老百姓说在这驻扎的军队，哎，对，吃完早饭走的，不过走不远，好像奔南下去了，那个队伍也太多，我们也记不住他们是属于哪一部分的，大概这阵能出去十里八里的了，要有事儿你们紧赶还能撵上。
好，谢谢谢谢。
这又准备了两匹笨马，让老太太骑着，让姑娘骑着，还得找俩小伙给牵着，不见老太太不会骑马，再摔下来怎么办呢？姑娘也不会骑马，但是事情非常的时候，没有办法，不会骑也得骑，就这么一行人等就撵着部队，这路上大道上尘土飞扬，哗哗哗哗哗哗哗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哗哗哗哗哗哗，全是军队，有骑马的，有步行的，有扛着旗的，有扛着刀枪的，一个个那脸上汗水直淌，跟小鬼差不多少。他们走不了大道了，就顺着边儿往前赶。这王强就跟姑娘说：“大妹子，你眼神长住了啊，我们可不认识。你瞅着谁强暴你了？认准了，别冤枉好人。”“
是，我知道。”
这就在后头往前赶，他速度快。这姑娘就仔细看看看，这个军队就不动了，因为军队太多，前头出了点事儿，部队就拥堵在这儿了。哎，王强一看，这好，这太好了，你们待的时间越长对我也越方便。就这样再看他就好看了，看呐看呐看呐，姑娘像傻子一样走了一程又一程，挨个给相面。这些当大兵的也傻了，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一个老太太大姑娘还有衙门口当差的学么谁呢？单说这大凤看来看去看去看来，眼神定到一个当官的身上。王强就问：“大妹子找着没有啊？把人都急死了。”“
就是他。”
这一声跟手榴弹差不多少，几个当差的精神为之一振啊！谁？
就前面骑灰马那个人。
哦，是他。这回看清楚，有一匹灰色的高头大马，鞍颤交环，都是新的。马鞍桥坐着一个主，的确是当官的，四品官，跟于成龙一边大。不过于成龙是文官，这是武官，顶戴花翎，挎着弯刀，腰板倍儿直，摇头晃屁股，正在那白话呢。旁边也有个当官的骑匹白马，这当官的比他小点儿，也不知道俩人唠扯什么呢。 唠的是津津有味。
哦，一看这张富贵岁数不大，二十也就刚挂零吧。哎呀，二十岁挂零就当四品官，我这家升的可够快的，大概有壳子，有壳就是有根儿，绝不是一级一级熬上来的。嗯，不就他吗？妥了，你看准了。
我看准了。
好嘞，弟兄们上！七个人七匹马从边道上冲到大道上，穿过人群就来到这当官的张富贵近前。呆，你叫张富贵吗？张富贵正白乎着，完了完了，就一愣了。哎啊，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干的好事，你打官司。说话从马上跳起来，过来就薅这张富贵。张富贵也从马上跳起来，哎，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哎，你们要造反吗？我是朝廷的四品命官，不管你是什么命官，你做了犯法的事儿，所以就得逮你。告诉你啊，我们是武昌府知府衙门来的官人，奉我家大人于成龙之命，带你归案。有什么事到堂上说去。走走，带着。把锁链子拿出来给他套。他能像普通老百姓那样吗？能叫你套吗？张富贵往后一退，眼珠子瞪圆，苍啷一声把弯刀拽出来了。你们哪个敢动？把谁过来，我一刀我把你劈开晾着。你看这么一闹，都是当兵的，哗就过来二三百号。张富贵也有朋友，狐朋狗友，过来十来个。大人大人，怎么回事？怎么他妈的来的？遇上一群疯狗，说些什么我不清楚。什么于成龙叫他们来抓我？于成龙算个什么东西？哎，我就是犯法也犯不到他手里头。我这武昌地面的人够野的。我大哥，大人，教训教训不就得了吗？跟他怄什么气？打打他妈王八日的打！这下可坏，这一起哄啊，有人一带头，当兵的往上一冲，没说嘛，一说打仗玩命去，这帮人心情都不好，本就烦躁，没事还找事呢。今儿拿这七个当差的，开开心出出气，也不问青红皂白，拿刀背子，拿枪杆，拳打脚踢，揍打劈打劈打劈打劈，哎呦哎呦哎呦劈打劈。最后把七个人给造趴下了，头破血流，帽子也滚到庄稼地下，靴子也没了。那王强弄了个五眼青，下巴好像没叫人给打掉了。张富贵乐了，妈的来的，你自己找的。哎，弟兄们别打了，行了行了，留他一条狗命。